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就是提醒大家，保惠师已经来。这保惠师有多宝贵？我们如果认识圣经，我们如果经历到主的恩典，我们就知道保惠师多宝贵啊！保惠师又叫做训慰师，他是把神的训诲带来给我们，指教我们，而且引导我们的，我们内在的导师，保惠师已经来哈。那就是圣灵，圣灵已经来。还没有被神收回去啊，所以很宝贵，我们必须认识他。早期，甚至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传福音的人用约翰福音来向我们介绍那一位成全救赎之功的主角耶稣，当然那个时候他带我们读约翰福音，只是读前面几章。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哈。后来我们听说。我后来信耶稣以后，听一些传道人说，如果我们要建议慕道友认识耶稣、读福音书，或者刚刚信主的人读福音书，比较合适的是从路加福音开始哈，因为路加福音是从耶稣是人子这个面向来介绍他，比较容易懂。那约翰福音是从神子耶稣这个角度来介绍这一位主，从某个层面来说比较难懂，所以我就在想，当时我们的老师，我们都还没信主，他就带我们读约翰福音。他的意思是什么？可能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介绍的这一位主，他的生命从太初以来，他要跟我们强调，他不是跟我们传一个宗教，他是要让我们把一位太初以前就存在的这一位生命的主介绍给我们，我想他的意思是这个，好，所以他一开始就带我们读约翰福音哈。那我们知道，神赐四卷福音书，让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面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马太福音，从他的出生，马太福音里边介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到耶稣上十字架死的时候，人家给他的罪状就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让我们可以深深的认识这位耶稣。来人间就是要做天国的王，从他的出生一直到他最后死亡，都强调他是犹太人的王，神的选民的王。神的选民就是要进天国的，他是天国的王。那我们如果认识到耶稣是天国的王， 我们要进天国，那我们就要让他做主做王。好，这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好，那马可福音呢，它是从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说起，然后呢，立刻他被圣灵催促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得胜以后蛮有能力的，就开始进入服事。那马可福音的一个关键的经文就是讲说，人子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马可福音就让我们知道，他是神的义仆，他是神的义仆。那路加福音呢，特别介绍耶稣跟我们世人一样，常经忧患试探，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他是这样的一位人子，完全的人子。他因为跟我们同有血肉之躯，在地上魔鬼掌权的地上活过30多年，他能够向我们表同情，他是人子。那约翰福音是从耶稣还没有降生来人间之前的本源说起，所以我刚说我们的老师跟我们介绍耶稣，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介绍的这一位耶稣是在太初就有的，他是太初的道。如果我们要认识真理，他就是太初就存在的那个真理。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4节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4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头四节那么宝贵，把耶稣的来源，耶稣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讲得清清楚楚的。然后第十四节他就讲，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耶稣，就是使徒约翰介绍的耶稣。然后12节他讲说，我们可以跟这一位神奇的太初之道的神可以有什么样的关系，可以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就是从12节，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是从神的灵生的。当时我们的老师就是要跟我们强调这一点，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听得呀呀呜的，不是很懂哦。我说后来回想，那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查经聚会的目的是要借着查考经上的话来更认识我们的神，更认识我们的信仰。那之前有一大段时间我们查考马太福音，我们想借着马太福音这位天国的王， 他要来做我们的王，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跟随这个王？在马太福音有登山宝训哈，那他颁布天国的律例跟法则，那让我们这些跟随者来跟随，来蒙恩。好，那因为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人需要各种资源，身心灵各方面，好，需要有各种资源。那马太福音有一个应许，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在地上生活一切的需用，身心各方面，关系到我们的诸般事物，各方面的资源，他都会加给我们。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换句话说，我们如果遵神的旨意，按他的真理而行，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而且我们可以进入那不被震动的国，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最末了，当耶稣讲了登山宝训以后，他讲说我们的生命如果听他的话，好像建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即使有水冲，有患难来考验我们，我们的生命不会被冲垮，不会被击倒。好，那查完马太福音以后，我们大家在寻求主要查什么？那个时候我心里很迫切，很希望弟兄姊妹更从各个面向来认识耶稣。我就建议大家读约翰福音，那大家也说啊，好，很好很好。以后我们再查看约翰福音，就想要更认识耶稣。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样查，哇，都很有得着，认识耶稣方方面面。我们前几章这一位神子耶稣，他有很奇妙的行径，他很奇妙的说话，他跟人的对话，你有没有发现到耶稣有时候跟人对话，他都答非所问的，人家问他，他有时候答的不是针对人家的问题直接答，他是借着人家所问的东西，他把他觉得生命是很重要的事回答人家。这是真的是一个奇妙的耶稣。那从一章到十二章，我们都还能够试着去揣摩，去了解，好像也有点认识他。渐渐读到十三章，昨天我们读十四章，开始最后这几章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是大祭司的祷告。我读来读去，我就觉得，如果不是真理的圣灵来，我们就会像耶稣当年对他的门徒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当年对门徒说什么好吗？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耶稣是最棒的老师，他跟门徒生活在一起，有身教，然后也试着教导他们，可是耶稣却说，十二节到十三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担当不了小字翻译做，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原文做，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意思就是说，真理在诉说什么情况？圣灵来可以把我们带进那种生命的光景，那种生命的实质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啊，真理的圣灵跟耶稣一样，都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还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那耶稣讲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才要引导我，他的门徒明白，而且进入一切的真理。我这一次真的从13章开始哦，我真的就觉得，主啊，需要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你在说什么。就以14章为例，耶稣跟门徒对话，耶稣 assume 他们应该懂，可是事实上，从门徒的对话里边知道他们不懂。啊，就在这种对话的里面，我们这些人就有福了，因为这种对话被留下来。耶稣就讲出很宝贵的话，所以如果不是圣灵来，14章13、14、15、16，特别这4章，再再都是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宝贵。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谈关于圣灵，那我对圣灵的认识，我是要谈从圣经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从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事，所描述的，所解明的，我们来认识这位圣灵，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对我们是多么的宝贵。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之中的一位，所以他也是自太初就有的。不仅耶稣是太初有道的这个道，太初就有。圣灵也是太初就有，他与神同为一，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1章1到5节，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创造天地第1章1到5节，我们就用这一段为例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好了。这个是神在创造天地，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奇异的神，父神，他是那个根源。当他奇异要创造天地的时候，那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 神说，就是神的道，神在说话，要有光。所以在神创造天地、创造这个物理宇宙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父神、神的灵，称为神之道的神子，三位是同工的。那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当时我们查考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以赛亚书好像是一卷小圣经一样，因为第一章到39章谈论关于旧约的事，从40章开始到最后66章，总共27章是谈论新约时期的事。那好像有点印证，旧约是39卷，新约是27卷，总共66卷。而第40章，新约的开始，新约的开始，就是我们刚刚讲耶稣来服事的时候，马可福音，或者我们也看一下马可福音好了。马可福音讲到福音的起头。第一章1到8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们继续读到第8节哈，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这个是耶稣福音的起头，刚好就对应到以赛亚书第40章，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都谈到什么？谈到这是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可是我要介绍的这一位，我不是基督。这位基督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我们看施洗约翰的出生、生活、服事，都是这一位自隐的神介入其中、穿梭其中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8到17节，这个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神借着施洗约翰把耶稣介绍给当时的人。啊，这个施洗约翰他本身，他的出生。他的生活也是跟圣灵离不了关系哈。路加福音第1章8到17节，他的爸爸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 他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你看，施洗约翰他的出生就是神介入的，神的灵介入的，所以他的母亲可以怀胎，那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后来玛利亚呢，玛利亚那个天使来跟玛利亚说，神要借着玛利亚生下神的儿子的时候，玛利亚就来看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母亲，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40节到45节，玛利亚呢，她就来到山地，要来看那个以利沙伯哈。40节，她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就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是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时候讲的话，他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就是指玛利亚，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在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也被圣灵充满。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67节，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给他孩子起名叫约翰。后来他父亲在67节到80节，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记得这是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所讲的话，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们知道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就是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76节，孩子啊， 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所讲的话，所预言的话。那这一个施洗约翰80节，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那这一个施洗约翰就照着他父亲所说的，是不是他父亲说的？就是圣灵充满所讲的话，就是淡酒、浓酒都不喝。他在妈妈肚子里被圣灵充满，就分别出来了。那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就住在旷野里。旧约跟新约之间400年左右的时间，神没有再对他的百姓说话。神就向施洗约翰说话，那个时候他叫约翰。那为什么他叫施洗约翰？因为神叫他去给人家施洗，他听从神的话。在路加福音第2章，对不起，是第三章，施洗约翰第3章第2节，他有讲。就是亚纳跟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顺服神，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第3章的15节到17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因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很多人都去接受洗礼，悔改的洗礼，复兴是从悔改开始啊。好像有一个复兴的迹象，所以15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可是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就是我就是为他做最卑微的服侍，我都不配啊！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因为听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第1章。施洗约翰做的见证里边讲得很清楚，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章，所以我们所信的是有历史根据的，是真的发生在人间的，有神的介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章，这个施洗约翰他自己做见证。人家说你为什么施洗呢？你是不是谁？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不是基督。你是不是那个先知？他说我不是。那你既然不是基督，不是那个先知，你为什么施洗呢？那施洗约翰就说，是那一位，有一位他跟我说啊。所以我们从29节开始读到34节哈。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知道，耶稣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成为神的羔羊，来悖逆的人间，除掉世人的罪孽。这是他最大的使命。那施洗约翰为什么看出来呢？他就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因为施洗约翰顺服主，去约旦河给人家施洗。我们继续念下去哈。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顺服神，去约旦河跟人家受洗。那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常被圣灵带领的，所以他也就在那个时候来给施洗约翰施洗。施洗的时候，圣灵，耶稣从水里上来，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神给施洗约翰能看的眼，看到了，他就知道，这个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一位要来成全救恩的。所以施洗约翰，他就能够把耶稣介绍给人，他的服事就是要把人介绍给耶稣，所以第二天，第二天就是35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两个门徒，一个就是安德烈，一个就是写使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门徒约翰哈，他们两个人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那个时候大复兴，很多人跟随施洗约翰。那约翰的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约翰跟两个门徒，就这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他就在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施洗约翰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叫众人可以信耶稣。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就开始蒙福了。那施洗约翰的职事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把耶稣显明出来，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再看到耶稣，他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他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这两个人，耶稣转过身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就跟耶稣大概有半天的时间在一起。神让他们从这样跟耶稣的相交里面，40节，听见约翰的话，就是听见施洗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半天他们就笃定这一位就是弥赛亚，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于是就领彼得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就是石头，那石头就是坚固的。所以耶稣呢，第一次见到彼得，他就发预言说，你的生命，因为圣经里边的那个名字很多时候会好像有点在表征他们这个人的那种性情，就像耶稣的名就在诉说耶稣的属性。那后来彼得会被改变成为要称为基法，是一个坚固如石，如那个石头一样，就是他的生命要被改变。那我们知道安德烈、彼得、彼得使徒约翰，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对不对？那整个新约福音的传开就跟这几个人有关，有没有看到都是圣灵的带领？圣灵感动施洗约翰顺服去约旦河给人家施洗，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就跟别人讲，这个就是神的儿子。那些原来跟随他的人被他们的老师这样一讲，就跟着耶稣去了。这些人就成为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中的重要分子，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跟第二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耶稣跟他对话，居然跟他讲要重生，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起先也听不懂，怎么能重生？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犹太人的官，他是有见识的，可是他的心思意念如果不是圣灵来开启，他也听不懂，哪里能够再进母腹生出来？那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来人间就是要来设立神的国，要来带领一批人进神的国。如果不是水跟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耶稣就继续解释，从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能有这事呢？他一时也没有完全明白过来。耶稣跟他说，我们看第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如果你们不信，那我如果跟你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那耶稣的意思就是， 人可以重生进神的国，从水跟圣灵重生进神的国，这件事是要发生在地上的。那这个就是要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借着水跟圣灵重生进神的国。那个水就是悔改。他说这件事是发生在地上的，然后耶稣就接着讲怎么发生在地上，从13节到15节，他讲有一位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就是讲他自己。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在地上就开始，永远就是一直持续到永恒里。那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不谈圣灵，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进入真实的那个信仰，只不过是好像在一个宗教的层次，一些概念而已。一定是一定要圣灵进到跟我们有关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第一第二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保罗讲的哈，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他当日传给他们的就是耶稣从第三节哈，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真的发生过的事。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替我们除掉罪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显给基法看，显给12使徒看。那第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我们的信仰里面，基督替我们死，这是一个重点，替我们埋了又复活了，这是一个重点。如果基督没有死，我们的罪没有办法除掉；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不能见证神的能力是胜过鬼魔的，而且神的生命不能被死亡拘禁， 那我们这些进入神生命里面的，我们也不能胜过死亡。那这样子呢，我们的信就是徒然，我们就仍在罪里。所以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仍然在罪里。那些死去的人，他们也灭亡了，因为没有办法突破死亡。所以如果我们靠基督，我们跟你们传基督，可是如果你们只是在今生有指望，那就比众人更可怜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只在今生让我们得福分，被保守，可以经过各种风暴、各种考验，而仍然可以站立得住，稳妥地继续生活。不止这样，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突破死亡，可以进到那个永生里去。这个是我们的信仰。那他讲，看一下哈，等我们看一下第15章。再看第15章后面一切，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基督复活。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就是求神把启示智慧的灵赏给以弗所教会，啊，叫他们能够知道19、20节，叫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20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神自己的右边。耶稣基督复活，他原来死透透了，圣灵来运行在他的里面，因为耶稣的顺服是无限量的顺服，所以圣灵赐给他也是无限量的赐给他。圣灵运行在他已经死透透的身体里，圣灵运行到哪里，就把那个死亡的权势驱逐出去，所以耶稣又活过来。那这件事对我们信徒来讲，我们需要有这种明白，我们对于病得医治，我们才会有那个十足的信心。哦，我们这前面我们插入一句哈，在罗马书第8章哈，第8章11节哈。这一节圣经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得了不能治的病。啊，有一天，神就把这一句话放在他的里面，他领受了，就因着这一句话，经过多久我不知道，他的身体就得医治了。哈，那这句话讲什么？他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对不对？父神，对不对？神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父神，对不对？也必借着 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就是如果父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父神，也可以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就像当年耶稣死透透了，死亡把他拘禁了，可是当圣灵运行的时候，就把死亡的权势赶逐出去了。那今天那个弟兄，那个神的仆人，他得了那个不能治的病，那个病势好像使他的身体被拘禁在一个病势的里面。那如果耶稣从就是父的灵住在他的里面，父不喜欢人得医治，是有一个可能借着住在你里面的灵运行在你的里面，把那个病势驱逐出去。那我们要有这种信心，就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有那个看见，那个圣灵是实实在在的，怎么样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5-49节。经上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知道神当时用那个尘土造了亚当以后，他向着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那个气就是灵。好，所以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灵呢或作血气，一种气息。好，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熟读圣经，我们知道研读圣经的人说，这个宇宙间其实是两个人，一个就是首先的亚当，就是 Adam， 就是伊甸园那个被魔鬼骗了，吃了那个禁果，让罪进入人间的那个亚当。那这个人的生命光景如何，后来的人类的生命光景就跟他一样，都有了罪。即使后来的人没有犯罪，一生下来就有罪性。好，那耶稣基督来是第二个亚当，也就是末后的亚当。他来了就把那个罪除掉，把魔鬼的权势打破了，把人从黑暗的国度把他带到神光明的国里。那他呢升到天上去以后，他差派圣灵下来，这个时候这个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因为耶稣说我要住在你们的里面，一个人不可能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他就是末后亚当，其实就是人的意思。所以有人就说，就是这个整个宇宙就是两个人，一个就是犯了罪有罪性的人救人，一个就是罪被除掉，然后叫人可以活过来的，能够有份于神的生命的那个人，新人。好，那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我们原来都是这样，对不对？好， 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第一个亚当是出于地，对不对？神用尘土造的。第二个亚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所以我们生下来即使还没有犯过一个什么罪过，我们就是有罪性的人，因为旧人亚当就是这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耶稣基督来，他有父在他的里面，如果我们接待他，我们照他，他生命见证就是我爱父，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行。如果我们跟随耶稣这个脚步，我们也爱父，父怎么吩咐，神的旨意如何，我就照着行，那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49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其实这个是在地上神就开始在做的。所以以弗所书那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作品，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感谢主，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如果我们只是有血肉之体，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被改变，被更新变化。好，那我们看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19节，那一天晚上，他复活的那一天晚上，19节，那日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他穿上荣耀的身体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门户都拦不了耶稣，他直接就进来了，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4章说，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领受的，除非他们接待耶稣。圣灵是世界上很宝贵的礼物，圣灵来，他指教我们，他把神的话训回，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他引导我们，他督责我们，他安慰我们，在绝望中的因着圣灵的介入就有了希望，愚昧的因着圣灵的指教就晓得怎么往前行。圣灵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没有接待耶稣，你再多有钱财，你再多有权势，你再多有学问，都不能领受圣灵。唯有我们接待耶稣，神就会向我们吹气，我们就会有圣灵。 那我们昨天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哈，我想我们看一下这边太宝贵哈，14章的16节，16节到20节，耶稣说的，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个我就是耶稣，啊。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意思就是什么？基督的灵要来到门徒的里面。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因为耶稣要从活人之地被拣出。你们却看见我，因为耶稣从死了3天，又从死里复活。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当他复活以后，他跟他们吹这一口气，他们里边又有神的灵，可以用这个灵可以跟神相交。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8月18日，我的一个小孤岛，他到现在，我当时来西安追求的时候。神带领，让他成为我的小孤岛，都是圣灵的带领。好，那一直到如今，他还关心我40多年了。他每一天会给我一点话。8月18日是他传给我的，他里边有提到那个 Mac Bickle 牧师讲的一个话，他说基督教的意义，事实上。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跟里面的真人在对话，就是呼吸嘛。我们说我们人如果不呼吸，我们就没气息，就会死掉了。那基督徒的呼吸就是祷告。那个 Mac Bickle 他就这样讲啊。他说：“他说，基督徒的生命是持续与一位真人对话。事实上，基督教的本质就是活在一种。”持续与那位曾经活在世上最荣耀的人，就是耶稣对话。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我们因此能和他说话。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活泼的信仰。那耶稣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18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你们不是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回到天上去，我会差派圣灵来。这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他们是合为一的。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有一位真人，就是神自己，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他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单单耶稣这样跟他们吹气，耶稣觉得他们如果要成为耶稣的见证， 成为耶稣的见证，是在跟邪恶的势力，跟那个顽强的老自己，跟那个说谎，迷惑人的这个世界的权势，那个迷惑人的那个撒旦魔头，在征战的。那如果你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你要跟这个属灵，要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你必须要从上头来的能力。必须要有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你们必须要被神的灵充满。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说有一个杨道洛牧师，他说以弗所书第5章18节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他起先不懂为什么把醉酒跟被圣灵充满两件事搞在一起。哦，他后来有一点，好像有点得到启示。哦，因为我们如果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接受圣灵的管制、运行跟带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血气里，活在我们自己的欲望里，有时候我们就会失控。我们醉酒就是不能合适的说话，不能合适的做决定，不能有合宜的那个言行举止，我们就会失控。好，他说，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地方，罗马书第8章，我再我看看完这个就结束哈。罗马书第8章13节，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老自己，是我们最大的仇敌，那个肉体。那第8章13节说：“弟兄们，他说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已经替我们除掉罪，灭绝罪身了。”哈，所以我们从12节开始看，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因为在耶稣的救恩里面，他已经替我们除掉罪，赦免我们的过犯，他已经替我们灭绝罪身了。所以，我们如果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顺从肉体活着。好，13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你看。我们若要致死我们的肉体，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必须要靠圣灵。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命、生活里，一定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活泼的运行。督责、管理、带领，不然我们的灵命没有办法真正的健康。这个是我跟大家彼此提醒，不要把圣灵当做哦，讲圣灵就是好玄妙的事啊！我只是普通的基督徒，不要讲这个高超，不对，那个是仇敌的声音。我们要能够活出我们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跟圣灵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我把圣经里边的这些，把这个关于圣灵的这些事讲给大家听，就知道，就是圣灵跟耶稣跟天父是同工的。我们当然。阿巴父从众光之父把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他。耶稣替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除掉罪，我们感谢赞美他。那圣灵呢？我们一定要依从圣灵，欢迎圣灵来，欢迎圣灵来，依从圣灵对我们的督责。责备，我们才能归正。 我们才能得神的恩福。我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有一首诗歌很能够把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尽的功用讲得很